雨天先生继续给航天醉讲这茶道。他说啊，盛况空前的北野茶会有800多个茶席，不论你地位高低，不论你有没有茶具，是强调着热爱风雅之心，推动了日本茶道的普及。啊，从60岁到70岁，千里修侍奉秀吉整整10年，在这10年之间呢，千里修的内心究竟是怎么样呢？弟子接踵而来，天下无人不晓君王手中的剑，僧人杯中的茶，他们之间的潜在内心冲突究竟是怎么样不为人知的厮杀呀？是千里修使茶道的精神世界一举摆脱了物质因素的束缚，清算了拜物主义风气。他说，家以不漏雨，饭以不饿肚为足，此佛之教诲，茶道之本意。是千里修将茶道还原到淡泊寻常的本来面目上。他说，须知茶道之本不过是烧水点茶。当弟子们问千里修什么是茶道的秘诀时，夏天如何使茶室凉爽，冬天如何使茶室暖和，炭要放得利于烧水，茶要点得可口，这就是茶道的秘诀。航天醉听到这儿捶胸顿足，连连的就说了，千古之音，千古之音。还有呢，千里修的艺术境界也可以援引一首歌来表达，莫等春风来，莫等春花开，雪间有春草，携君山上找。这里的茶境是积极的，富有创造性的，是一种在绝对否定之后诞生的绝对肯定的美。茶道中原有的娱乐性在千里修手中被彻底清除了，几个客人用同一个碗传着喝的传饮法诞生了，下一位客人要在上一位客人喝过的地方用茶，不能换地方，也就是说不要嫌别人脏。关于这一点，先生您能理解吗？航天醉若有所思，这向来与中国上古时期的歃血为盟可能有点什么渊源。先生所言极是，千里修正是一位主张人性亲和的大师，他的小茶庵小的2-3主客，只能促膝而坐，以此做到以心传心，心心相印。千里修的茶具也别出心裁，从前贵国传来的天目茶碗、青瓷碗过于端庄华丽，表现不了他的茶境，特别用了朝鲜半岛传来的庶民用的吃饭的饭碗、高丽茶碗，且以手工做成，形状不匀称，黑色无花纹为最上等。哦，贵国的武将秀吉未必能领略艺术大师的情怀吧？岂止不能领略，实在是无法容忍的。用鱼篓子做花瓶，用高丽碗做茶具，怎么能被喜欢黄金茶室的秀吉接受呢？说来可悲，秀吉竟然命令千里修剖腹自杀。千里修于1592年2月28日有300名武士守候，杀身成人。那一天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临终前他留下遗言说，人世七十 利因虚多，吾之宝剑祖佛共杀。玉田说到这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默默地走到了户外去。院中泥炉正红，孩子们正静静地等待着那沸水的升腾。玉田说，我们日本人是愿意用生命来捍卫自己的理想的，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赞美千里修都是不过分的。他转过身问航天岁，那么请问归国的大茶人就是面临这样的时刻又会怎么样？航天岁正沉浸在对千里修命运的感叹之中，听了雨田的问题，他才说，在中国是不会有这样的君王的。嗯，听说唐朝的皇帝也请过茶圣陆羽做太子的老师，但陆羽是不会去的。中国人的明智也在这里，中国人虚无也在这里了。几个孩子现在跳跃着去找茶叶、茶杯，叶子迈着小步从清冷的月光之下跑到天醉的面前，鞠了一躬，说了一串日本话，又仰着头看着他的父亲。雨田解释说，叶子说呀，能不能用兔毫盏来品茶？唐天尊一听，那当然可以了，而且还要用你们日本人的喝法，在喝过的口子上继续喝。叶子捧着那个兔毫盏，用清水把它洗了一些，这个小哥俩呀各不相让的抢那个碗螺手里边拿那个竹勺子清洗了杯子。叶子又要了一张席子，话也没落呢，小哥俩箭一般的又跑回了房中，抽了铺下的席子拖着跑了回来。叶子把那个席子铺好，让大家都跪在地上，然后他悄悄地冲点好了一盏夜茶，恭恭敬敬地端到了叔叔的面前。月光下的这个小女孩晶莹剔透，美丽的像一个小小的梦。航天醉身心如洗，神清目朗，他抿了一口，然后又递给了雨田，雨田又抿了一口，又转给了嘉禾，嘉禾抿了一口，他没有转给嘉平，反过来他转给了叶子。他看见那叶子在他抿过的那个盏边张开的那小嘴儿，浑身上下发出了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个颤抖。叶子喝了，然后又转给了嘉平。嘉平对着叶子喝过的地方喝了一大口，接着咕咚咕咚把这一盏茶都喝光了，把茶盏伸出去还如释重负地说，我真的渴了。听了男孩如此天真的话，大家都笑起来了。笑声没落，大门砰砰砰砰砰叫人敲响了。这是杭州封建地方政权苟延残喘的最后一夜。那一夜月光如洗，当航天醉和这个雨田月下弹禅席地品茗之际，一腔之歌，光复军领导的敢死队员们已经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张伯奇率领的20名敢死队员已经在西园门埋伏完毕，孔昭道啊已经做好了俘虏全部卫队的倒戈准备，由赵继科参与的攻城营在各个城门等待炮响。杜建桥的新军做好了包围齐营、抢占杭州制高点的全部准备，驻馒头山的步兵准备割断电话线，张伯奇、董孟郊、尹维俊率领的敢死队将正面进攻俘虏衙门。 这时候长夜未央，万籁俱寂，沈绿艾带着一群士兵，再也士兵再也顾不上左邻右舍的非议了，带头砸起自己家的大门来了。航天醉大梦初醒，高声的喊了一下：“来了来了来了！”一下他就跳起了，直冲大门。你的日本人这妇女两个人当时惊慌失措，什么东西来了啊？家平兴奋的挥那个小拳头，他说话了啊：“革命来了，革命来了！”叶子不懂，革命？什么叫革命？嘉禾听出他的意思，对他害怕，伸手把他那小手抓住了：“别怕，你不要怕。”正在手忙脚乱的收拾啊，那一队士兵已经进来了。航天醉带头顾不上脚下的席子，他一脚踢翻了水壶，沈绿艾又一脚踢开了那个兔毫盏，一边走一边问：“他们是谁？”“东洋人。”“怎么到这儿来了？”“品茶。”“什么时候了？你看你看。”“别说了，快让他们进去拿。”那些士兵们呢，拖着枪支从那卧室里边出来，把院子踩了个一团狼藉。不过一刻钟，枪都被背走了。沈绿艾匆匆忙忙的跟着要走，航天醉说：“哎，我怎么办？”“大哥让你在家等着，马上有车来接，明天还得让你起草公告呢。”“那你呢？”“我得回去，万一伤兵下来，我得照应啊。”沈绿艾匆匆忙忙的看了看这俩男孩子，还有那个把那头埋在他父亲怀里边的女孩子：“你们别害怕，到明天就好了。这位先生就留在我家吧，千万别出去。”又对嘉禾说：“嘉禾，你是老大，你要照顾好弟弟和妹妹们。”说完了之后，沈绿艾呀，头也不回的跟着队伍走了。日本人雨田在那愣老半天，他才说出一句话：“嗯，你是革命党的？”航天醉点点头：“你那人的也是？”“
嗯，革命党的老婆。”
航天醉摊摊手，半是自豪半是无奈：“这个小茶呀，已经为孩子们铺好了被褥了，刚才他一直不敢出来，现在才撵着孩子赶紧回去睡觉。”院子里边就剩下两个男人了，一个雨田，一个航天醉。泥炉残红，草席也被踩脏了，瓦壶半损。雨田捡起那个兔毫盏递给了航天醉。他们呢，谁都没有心思再说话了，但是又没有办法入睡，他们都不敢相信刚才的轻饮说禅视察全都是真实的。轰的一声巨响，府署的门口啊，17岁的绍兴女杰尹维君扔出了一个大炸弹，霎时间火光冲天，杭州人惊醒了。航天醉捧着那个兔毫盏对着半空中的火光自言自语：“哦，这是革命开始了。”就在这个千年不遇的黑夜就要过去的时候，航天醉被人用马车急速的送往了起义总指挥部。马蹄在石板路上敲响的声音比白天放大了许多倍，与时昼时息的枪炮声相互呼应着。在那些扑面而来的深邃的小巷中，航天醉看到了不计其数的一面面高耸的石灰山墙，他们板着面孔，灰白色的粉脸僵死着，黑色的墙顶盖瓦如同残梅一般，像梦中那些披麻戴孝没有知觉的灵魂一样。 沉默的、破败的、阴森森的等待着他。冲过去一面，又迎上来一面。突然，半空中轰的一下就红起来了，火光冲天，使人心惊。窄小细长的这个小巷子里，夹持着马车上的主人，在这种变化莫测的、难以预料接下去后果如何的夜晚，他们要把他送到哪儿去呢？等到达了目的地，航天罪这才知道，起义将领童宝轩已经自封为临时都督，让沈立村请个人为他起草安民告示。航天罪悄悄地对那沈立村耳语说什么，他能当都督？沈立村也跟他咬耳根子，急什么？让他过半天瘾。航天罪不喜欢这种说话和动作的神情，好像啊，他和这种神情本来就有着千丝万缕的默契似的。他也不喜欢这种神情里边包含着不可告人的谋计，但他无可奈何，只得铺开了纸，沿着墨正慢慢的琢磨着。眼前那只五鱼耳斜藏的慢声壶出现了，航天罪抬起头来，这才发现是谁，正是他的夫人绿爱。哎呦，你看这个沈绿爱浑身上下都是血，当时航天罪就跳起来了，要喊。绿爱一伸手把他按下了，没事，给伤员包伤时候沾上的血。说着，从一只小吸罐里边直往那慢生壶里边倒茶，茶滚圆墨绿饱满。天罪说，你知道我是从来不喝煮茶的，太杀口了，快给我换龙井吧，正要杀死你的口。龙井能熬得过夜去吗？这一屋子人全靠瓶水煮茶吊着精神呢，喝吧。航天罪看看他老婆，觉得他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航天罪苦着脸抿了口茶，又艳又浓，香酥得很，精神为之一振，正要低下头去再琢磨，眼前就闪亮亮的，他吓了一跳。绿爱拿着一把雪亮的大剪刀在他面前晃动着呢。航天罪也挺明白，是要剪辫子吗？我自己来。哎，你写你的，我来吧。话音没落，航天罪觉得那个脸颊上一热，痒痒的，断了辫子的那个头发一下子就扑到脸上了，又眼见的那么一条黑鞭闪过之后，把他扔到那个大笸箩里边去了。航天罪这个脑袋一下就轻了，忽然就来了汹涌的纹丝，铺开那纸就写起来了。写的是什么？为出事小御事，召得本都督轻启一师，共驱鞑虏，原为拯救同胞，革除暴政，为兵戎之事，事难万全，如有毁及民房，只当派人调查，酌予赔偿，以示体恤。写到这儿，他抬起了头来，他想看一看窗外。这时候黎明已经到来了，天色蒙蒙亮，这肯定将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早晨。航天罪这么想着，顺手就把那窗户推开了。灰暗的天哪，渗着光明，裹挟着十一月 深秋空气中氤氲的成熟的气息，还有那些新鲜的从来没有过的硝烟的气息，一下子都扑面而来，寒冷而透着小刺激。韩天醉打一激灵，紧握毛笔的手竟然颤抖起来了。他不能理解这样突如其来的颤抖。航天醉他从小就熟悉这座城市，正在一种青灰色的调子中渐渐地显影出来。一开始和以往一个样，泛黄的，旧了的，但他很快就清晰起来了。在航天醉的视野里边，这是小半个院落和一大块天空，两丛黄灿灿的菊花沉重地支着脑袋。昨夜他流了太多悲欢交集的泪水，此刻依旧珠泪连连。天空中响起了歌哨，一群灰鸽子盘旋上去了，依附在稀薄而又柔和的天空的羽翼下。航天醉定了定神，凝笔署名了时间，皇帝纪年4609年9月15日。同一个这样黎明时分，老实巴交的翁家山人搓着在家里过了一夜之后啊，就准备要回城。前天他老婆捎来口信，说茶花已经开得闹猛，回来看看，也该给茶棚施肥了。杭夫人自己吃茶叶饭，知道艰辛甘苦，立刻便同意了搓着回去。搓着是个下死力气干活的人，白天干了一天活，夜里边张着个大嘴打一夜的呼噜。快天亮的时候，老婆把他给推醒了。哎，昨天晚上你没听到什么响声吗？
哎呦，我听到什么？我困得像死猪似的，我哪能听到什么响声？
我告诉你，昨天夜里乒乒啪啪的有声音，打仗一样的。
你可别乱讲啊，要不是不是你做梦在打仗。
搓着起床了，肚子里边塞了两口凉饭，挑起担子就往城里边走。那个担子里边盛着是搓着他老婆头年打的年糕，航天最最喜欢吃这玩意儿。担子挑着，一根辫子甩在那后头还不方便，老婆给他往那脖子上缠两圈，边绕还边说：“不说这皇上已经发话了吗？官民自由剪发。”
你说啥呀？你倒是听进去这些歪门邪道的是吧？这年头啊，哎，假冒圣旨的还少啊？少爷都留着头呢，你比那少爷还聪明是不？
那搓的呀，一直走到了清波门下，这才发现昨天夜里边这城里是打过仗了。有好几个当兵的，你看那袖子上都扎着白布条，其中手里边还拿着那个大剪刀。从城里出来的农民出来一个，就给揪过来把那辫子给剪了。那城门边上有个大竹筐，就放了多半筐的辫子了，看着怪瘆人的。还有几个识字的正围着贴在那城墙上的安民告示在那看，搓着不认字儿，他就问：“
我说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那人看了一眼搓着，不懂，光复了。你晓得不晓得？
是不是光复？什么叫光复啊？
阿木林光复，那你都不晓得？ 昨天夜里城里面打了一夜的仗，你没听见呢？
哎，我听你啥，我都困死了。昨天我在那茶山上忙活了一天，夜里边我根本都没醒过。哦，到底是农民呐，事事不问。皇上被赶下龙庭了，这一下你总该清楚了吧？
你说什么？
你说宣统皇帝啊？
哎，小的小的的，皇帝这个小是小了一点，那新皇帝还是好的吧？
什么新皇帝？没有新皇帝了。
啊，你说什么？
这搓着吧，就把那担子放下了，觉得相当的茫然。没有新皇帝，这什么意思？
可惜少爷又不在身边，没人给他指点。
他正纳闷呢，这时候那肩膀头上啪啪叫人拍两下子，那搓着这么一哆嗦，回头一瞧，呀，两个当兵的。
你们要干什么？
干什么？我想问你还进不进城？
我是想进城。
进城剪辫子？
哎，别，让我回去再说，让我回去再说，行不行？
一群小孩就模仿这搓着这语调，让我回去再说，让我回去再说。
当兵的不耐烦了，一伸手把这搓着就给摁倒在地。